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这个月左右，我们大概主要要谈到的信息是关于《小先知书》里面的西班牙书。先知书的信息常常是很沉重，而且很多的时候这些信息常常带着一些警告，带着一些责备，那么也常常提醒我们，特别在我们所看的西班牙书的里面，好像一再的提到一个信息，是关于末日的信息。那最近前几天我刚从台湾回来，那台湾因为这次的大地震，整个台湾的人心的确为了这次的地震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一方面，这是100年以来可能最大的一次的地震；另外一方面，这个地震也似乎让我们想到这个大自然的威力有多大。因为这次的地震据说相当于40倍广岛那颗原子弹的威力，而且就在地面之下1公里这样炸开来。所以地震，包括台湾的地震、墨西哥的地震、前一阵子土耳其的地震，还有一些其他天然的灾害，这些常常使很多人想到，很多人在担心的是不是这个世纪末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大灾难会发生。那么当然圣经特别是常常会提到末日的事情，尤其在先知书。所以一方面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也许不太愿意太多讲到这些末日的事情，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更是官方的宣布是不可以讲末日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末日的灾难的事情是绝对不能提的，启示录是不能讲的书。为什么？因为总觉得末日信息似乎暗示着整个世界如果有一个灾难性的结束的话，那今天的社会是怎么样，今天的政权是怎么样，所以这种事情是有忌讳的。那么在今天的教会的自由世界也不太愿意谈末日的事情，因为免得好像危言耸听，大家已经心里慌慌的，然后再拼命讲末日的灾难，以至于末日信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好像也越来越少听到了。啊，一旦听到的都好像是常常让人觉得有一点点心里不太舒服。其实末日的信息在圣经中是非常非常明显，常常提到，只不过圣经也同样的很清楚地提醒我们，要我们的是预备我们自己一个警醒的心去预备它。圣经上一再的强调，就是末日是什么时候来临，是一个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所以当我们谈到末日信息的时候，不是要提醒大家说今年1999年恐怕就是末日的来临，或者是哪一年，或者是在哪一个时刻，或在哪一个地方。那因此这是我们这几天我们所这几个礼拜我们所要看的西班牙书，也同样的来提醒我们对于末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正确的一个预备。西班牙书在所有的旧约当中，在先知书当中都可能不是很出名的一本书。那么先知书当然像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是比较出名的人物，我们大概都知道。小先知书里面也有很多即使是很短的，但是我们也比较知道的，譬如说我们讲过的有约拿书、哈巴谷书，没有讲过的像阿摩斯书、弥迦书，这些先知都是比较有名的。西班牙书呢是比较少人听到的，也比较少照我的了解在一般的教会当中讲到会讲到的。有机会你到教会走走看看，你10年之内会不会听到有一次有人提到西班牙。这个先知不是一个很特别出名的先知，这本书也不是有长的篇幅或者很特别的一些好像内容是别人都没有提过的。但这本书呢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整个小先知书啊，小先知书是因为它内容比较短比较特别的，叫小先知书，一共有12本，从何西阿一直到最后的马拉基书有12本，叫12个小先知书。在希伯来文犹太人用的圣经，这12本是列为1卷啊，所以我们旧约圣经39卷39本书，在犹太人的圣经是22卷书， 那二十二跟三十九差这么多，就是因为我们小先知书算十二本，犹太人只算一本，所以在他们来说，十二卷书等于是十二章一样啊。那么西班牙书呢，刚好在这个十二本书里面的第九本。那第九本什么差别呢？如果你上过旧约概论的课的人，也许你会注意到，整个的旧约的先知书跟历史书有一个平行和对称的啊。前五本历史书叫做摩西五经，是从创世纪到生命记；先知书里面的是五本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这个以西结，然后但以理，然后中间加上一个耶利米哀歌。接下来就是五加上十二，五加上十二，就说有十二本小先知书。历史书里面有十二本是摩西五经之外的历史书，那这五本呢，就包括从约书亚历史书一直到最后，最后的话就是以斯帖记。所以在这个十二本跟十二本相对称当中，又分为九跟三。前面九个历史书是以色列国灭亡，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之前的历史，结束的时候就是历代之下。我们上次讲过列王记下，列王记跟列代志是平行的。然后后面有三本历史书，以斯帖、以斯拉、尼希米，这三本书是国家灭亡之后，称为被俘虏、被掳之后的历史，三本历史书。先知书十二本，小先知也是一样，分前面九个跟后面三个。前面九本是犹大国灭亡之前的小先知书，前面九本，后面有三本，哈该、撒加利亚跟马拉基书，这三本先知书呢是被掳之后的小先知。那么被掳之后小先知书，我们讲过两本了，哈该跟这个马拉基书比较短的。那因此西班牙书在是十二本小先知书当中排第九本，也就是九本犹大国还存在的时候的先知书当中的最后一本。再下面一本书呢，那就是哈该书了，那就是被掳之后的先知。所以因此西班牙书是前九本的最后一本。因此解经家就注意到说，西班牙书它的内容其实是等于所有以色列国犹大国灭亡之前连西班牙在内九个小先知当中的总结。它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当国家还存在的时候，这些先知们，包括阿摩斯，包括弥迦，包括何西阿，无论是北国的先知、南国的先知，他们苦口婆心的在劝告他们的百姓悔改归向神的这些信息，在西班牙书里面做了一个总结。之后那就是国家灭亡了，灭亡之后的还有三个先知。因此整个的信息，西班牙书里面其中有一点是常常很突出的，也是一再会提到的一个字，今天也会提到的，那就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所谓的末日，世界末日，耶和华的日子，这是整个西班牙书的一个主题。因此他提到是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去面对耶和华的日子，面对这个末日。那么我们再说说这个人，西班牙，西班牙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你翻开旧约西班牙书，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旧约的1103页，旧约1103页，西班牙书，西班牙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做了一个介绍，关于西班牙这个先知这个作者。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大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所以西班牙是谁呢？他提到他的家谱，而且他家谱很特别，他一共追溯到前四代，不是曾祖父，是曾祖父的父亲。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西西家开始。我们刚刚讲过历史书，也许大家还记得，如果没有那么健忘的话，才一个多月以前我们才讲到西西家王。所以因此这一位先知西班牙是谁呢？他是皇室的后代，因为他的这个应该叫做高祖父，就是西西家王，因此他是君王的后裔。因此如果这样算辈分的话呢，那 当时在位的君王叫约西亚，约西亚呢是西西家王的第五代的孙子，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论辈分，西番雅是比当时的约西亚王高一辈的，只是不同的父亲，甚至不同的祖父，也不同曾祖父，所以因此再这样算起来的话，你就了解辈分来讲，他算是我们广义的叫做堂叔，啊，有同一个祖宗，但是不是同一个父亲辈的。那么我们也曾经提到过，西西家王在历史书的最后的时候，西西家王之后的约西亚王是犹大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的王，在后面的就不堪一提了。那约西亚王当中，在他代位的那些年当中，有一次很重要的灵性的一个大复兴，一个里面全国的一个悔改。那么因此很多人说，很可能西班牙在整个约西亚这一次的灵性的更新的运动当中，可能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呢，我们从圣经的本身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直接的证明，因为在列王记历代志没有提到，甚至连西番雅书本身也没有提到关于这个灵性的复兴的运动。我们只能猜测说，有可能他扮演一些角色。但是的确，从西番雅书你可以看见，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那个时代。因为从历史书你看见约西亚王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可是历史也告诉我们，约西亚过去以后，似乎这些灵性的复苏的这些事情呢，昙花一现，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当后面的几个王起来，似乎所行的不合乎神的道的时候，全国的百姓也似乎就跟着这些不好的王就跟着去了。那么以前的复兴在哪里呢？以前的好的现象在哪里呢？为什么有一次的复兴却不能有长久的果效呢？那么你要看西番雅书的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在整个的表面，不管是好的或不好的，下面真正的百姓的光景是什么。那我想西番雅书提供另外一种的透视，让你了解到底在真正的社会的里面，在群众的当中情况是如何。整个西番雅书今天我们所看，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这一段，跟下礼拜我们所要谈的基本上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格式。他先宣一个宣告啊，宣告神的审判，接下来他做一些说明为什么有这些审判，但是最后结束的时候他通常会有个呼吁。因为神的审判、神的责备，甚至那个毁灭不是目的，末日不是神的目的，神不是借着末日来审判、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警告，好让我们有机会来回转。因此在先知的信息里面宣告了审判，宣告这个毁灭的一个消息，然后解释了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但最后它的结束就有个呼吁，呼吁我们趁着有时间的时候，趁着有机会的时候，让我们回头吧，不要等到时间过去了。这是整个的信息。因此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一个宣告，宣告神的一个审判，宣告神的一个毁灭将要来临了。第一章第二节，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坎起誓的，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我们先看到这一段，这个整个的一个宣告是，首先他提到的是神的宣告中，他说他要毁灭地上的万物、万类，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包括人、包括所有的牲畜。所有的牲畜里面，不但是地上的走兽，包括天上的飞鸟，甚至包括海里的鱼。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次这样一个大毁灭，那是在挪亚的时代大洪水的时候，那一次有个大毁灭。可是在那一次的毁灭里面，有一件事情是不含在内的，那就是海里的鱼。因为洪水什么都毁灭了，地上的毁了，空中的飞鸟大部分也可能毁了，除了在方舟里的鸟类以外。 可是鱼，挪亚没有把鱼放在方舟里的。你会想说，洪水来了，一个船，船上面还装几个鱼箱吗？把鱼放在里面，所以什么都放进去，就是鱼没有放进去，因为鱼没有被毁灭。可是这边所说的毁灭是比洪水的毁灭还要大的毁灭，因为连鱼都要毁灭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而且有一个字一再的重复出现，或者用不同的中文的翻译出现的，除灭。我要从地上除灭万类。第三节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后面他说，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跟除灭原文是类似的字。然后他后面第四节又提到说，我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列出一些人他要去剪除的。所以这个动词哈，除灭剪除，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字，表示神要一个完全的毁灭。这边所说的是一个，我称它为宏观面的，是一个无所不及的，整个全球性的、全世界性的一个大毁灭，从天到地到海，从动物，甚至连整个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要毁灭。就这是一个宏观面的一个毁灭，你也可以说是一个从远景来看是最后。在人类历史结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毁灭，是将来在遥远的未来。然后他从第四节开始所说的，他的口气转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还是提到说他要攻击，他要毁灭的时候呢，似乎整个事情有一个焦点，焦点在哪里呢？他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他从一个宏观面的全世界性的毁灭谈到一个局部的，而且是迫在眼前的，那就是犹大国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命运。你会注意到，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整个今天我们所谈的经文里面，它就是从这样一个对比，宏观面的跟微观面的，从远的到近的。从远的来说，将来有一天全世界要这样毁灭的，可是迫在眼前的，西班牙对当时的犹太人说，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圣城耶路撒冷就要被毁灭了。所以他从远的谈到近的，免得有的时候当我们只看到很远很远的话呢，会觉得哦，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因此西班牙说，这个毁灭固然将来会有，可是今天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京城，我们的百姓就要面临这个毁灭。当然在后面你会再看一次，到了第二章，第一章第七节那边开始，又是先谈到近的，谈到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耶路撒冷，然后最后又提到一个全世界的毁灭。因此，首先当我们看到二节、第三节的时候，谈到神要毁灭的是整个这个世界。不要说不可能，不要说不可能，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的话呢，你现在无论是科技，无论现在国防的军力，各国加起来的这些事情，人心的诡诈，人心的可怕来讲，世界要被毁灭是非常可能的。不但是天然的灾害有可能造成那么大的毁灭，就是人自己就足够把我们自己给毁了。我们所制造的核子弹、原子弹，如果全加在一起的话，有人说可以把地球整个毁灭不止一次，可以有几百次。我们所依赖的只是说，哦，人大概是有智慧的人，我们不会干这种傻事，自我毁灭。你永远不要信赖你自己。有一天，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世界将要怎么这样做一个结束。而且圣经上一再的提醒我们，这一切会被除灭的时候，那个事情是那样的可怕，那样的一种无法想象，但是又是那样的真实。但是当第四节开始，当先知西班牙把整个的一个焦点浓缩到我们眼前的时候，更加的仔细的提醒我们一些事情。他提到说，神对当时的犹太人，哈，当我们谈到这些事情，我们要了解神话语的对象，第一个读者，第一个他讲话的对象是谁？是那些认识神的犹太人。那些人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说，在世界上普通所有的人当中，有些人从出生到今天从来没有听过有关于神的事情，从来不认识神，以至于他拜偶像，以至于他是无神论，以至于这样，以至于那样。先知西班牙的对象是那些认识神的犹太人，他们经历过神的恩典，尝过神的恩典的人。因此这些话 为什么带着那样一种分量，带着一种重量在他们身上，就是因为他们是明知而故犯的。所以当第四节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一切的居民，也必从这地上剪除，其实不是只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和基马林的民和祭司，而是剪除下列的这些人。他提出什么样的人呢？六种人。六种人你可以说都是神所憎恶的，神是点名的说，像这一类的人，像这一类的人，像这一类的人。这一类的人不单是当时存在的，如果等一下我们仔细想想的话，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可能就在我们这个会堂当中，也许就有这样的人，或许我自己就是这六类人当中的某一类。第一个，他说我要剪除的是所剩下的巴利，或者说剩下的那些还在拜巴利的人。因为如果你记得的话，希西家王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把所有全国的偶像废除了，拜巴利的庙毁了。当然他的儿子马拉西又恢复了很多这一类的事情，到了约西亚王的时候还再一次把它毁灭了。总而言之，在前前后后的过程中，你看见神借着先知的警告，借着某些好的君王的一个配合，以至于让整个国家的宗教呢是敬拜真神的，而不是敬拜假神的。但是总是有一些人，他们仍然继续在拜巴利，拜偶像。而且巴利在当时的巴勒斯坦，他们巴利代表什么？代表的一个生产的农业的方面，也代表财富，代表富裕这一类的事情。所以拜巴利在当时不单是在迦南地，在整个中东一带，叙利亚、亚述，这些人都拜巴利。为什么呢？谁不想要财富呢？即使今天我们很少人知道什么叫巴利的，即使今天很少人真正拜一个神叫做巴利神的，不过我们拜财神的，对不对？巴利在当时就相当于中国人的财神爷。所以为什么那么样的流行？原因很简单，谁不想财富呢？当我这次回台湾一趟，其实好几次回台湾都有一个感觉，台湾不管信什么教的，基本上都跟钱有点关系的。只要是那个宗教能够带来财富的话，趋之若鹜，趋之若鹜。基督教也没有逃避这一点，在基督教里面我们称它为有一种叫做成功神学，其实英文就是这个 theology of prosperity。 prosperity 就是什么？富裕。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也同样会追求名利，但在宗教的表象之下是在追求财富的。那么在台湾来讲，佛教也是如此。很多的佛教就说，如果你信了佛教，那么大师可以给你加持，加持就是增加你的功力，那是功力就让你赚多的钱。每一个宗教的里面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巴利，他说我要剪除你们当中剩下的那些拜巴利的人。第二个，他提到说那些基马林的民和祭司。基马林其实是一个偶像的名字，今天很难考证这个基马林是哪一种的神，不过总而言之就是一些拜假神拜偶像的祭司们。我要除灭这些人的名字，因为这些人是因为祭司就不是普通的信徒，他们不但是信，而且是在带领百姓去信的那些领袖，你可以说那些宗教的领袖，但是是拜偶像拜假神的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带领百姓进入一个错误的信仰当中。但是我一再说明了，这整个的背景是在犹太人当中，犹太人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他们经历过这一位宇宙真神的，但是在这样个环境之下却仍然在拜假神，而且领导百姓去拜假神的祭司。因此神说我要除灭他们的名，不单是毁灭他们这一个人的生命，而且让他们在历史当中无名无姓，永远不被纪念，就除灭他的名。他的意思在这里。第三个，他提到那些第五节在屋顶上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也就是说拜太阳拜月亮拜星星的。古往今来，埃及是如此，巴比伦是如此，一直有这样一种拜星象的一种行动，在西方到今天还留下来的，算十二宫，就是天上的，算出生辰八字的时候，中国人喜欢算这个十二生肖，你是属牛属羊的，西方人就是说你是什么星座的。台湾非常流行，很多的报纸，台湾的民生报什么报，哎，都给角落， 这是什么？这个月是什么星座的？然后要交男朋友、女朋友，先问问你哪个星的，我哪个星的？哦，我们两个不配。古代的说法叫做八字相克。哦，现在也是很流行的，这种都是属于拜天象的，小心一点啊！只能说我要剪除那些在屋顶上拜天象的。你相信这个吗？第四个，他提到说，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坎起誓的。马勒坎是当时摩押的一个神，又称他为弥勒公。马勒坎、弥勒公其实是一个在我们中文看听起来不太一样，其实在原文是很接近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人声称认识神、敬拜耶和华，又同时脚踏两只船，又去拜别的神的。神说我憎恶这样的人，你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是一就不是二，是二就不是一。但是有些人就偏偏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别习惯。中国人总是这样，这个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哈。庙呢，去三者也不会倒霉的。所以呢，这边拜拜，那边烧烧香，都不错的。但是神说我憎恶的就是那些又指着我的名起誓，敬拜我的名，然后又去敬拜别的神的，这是神所憎恶的。宗教上的混杂，这是常常有的。这是为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能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又常常到庙里去烧香拜拜。如果你是信佛的、信民间信仰的，你去只是因为你不认识我们的真神，不是说没有错误或者说无罪，但是你明知而故犯，你明明比如说你明明是受得起的基督徒，而你又公然的参与这种另一个宗教假神的敬拜的话呢，在神看来是罪不可赦。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非常受不了李登辉总统的原因之一。最近为了地震，很多的法会，那李登辉是有会必到的。不但有会必到，他不是坐在那里，他也是上香的。在基督徒看来，在神看来，在圣经上来看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他一方面说是相信神，是似乎好像又不相信。第五个，他提到说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也就是说他原来是跟从耶和华的，现在离开了，叫做背道者，离开真理，离开信仰。不是他本来就不认识，是本来是认识的，现在他拒绝了。本来是跟随的，现在不跟随了。像这些也是神所憎恶的，所以他说我要剪除这一类的人。最后一类，他说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近乎于无神论的。不过我要说明，这个无神论不是他本来就是无神论，是本来是有神，不过当作没有神的无神论。所以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你是受无神论的教育，以至于到今天还是无神论的话呢，跟这边所说的不太一样。因为我所说的是，当时西班牙所说的是那一些犹太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但如今不访问他，不寻求他，也不理他的，就明知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听从他、跟从他的，那是更罪加一等。也就是罗马书所说的，那些人认识神、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变成那种形态的无神论者，这都是神所憎恶的。因此，从第七节开始，他进一步的去解释，或者说进一步的去详细的说明。当他解释的时候，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的焦点仍然是在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国、犹大国里面的国民啊。他那时候还是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的。因此第七节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恶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树却不得喝所出的酒。 这边所说的，我说过还是在耶路撒冷犹太的这个范围，只是他再一次的说明，他提醒我们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这是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他后面还会再提到这个关键的字眼，耶和华的日子。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所以我们要在主耶和华神的面前静默无声，因为神是大而可畏的神，那个日子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我想经历过像台湾那种大地震的人，为什么有些人想到的都会害怕，都会发抖？所以台湾现在有地震后的叫做灾后震后群，随便一动，譬如我们在桌上讲话，也许某个人的桌子一动一下，地震，其实只是他碰了桌子。所以任何一个时候，哎，是不是有地震了？也的确，从地震后到现在有一两万次的余震，一两万次的当中感觉到的一两百次，啊，那在地震后的一两天之内，有时候一天之内就感觉到了地震十几二十次，就随时在震一下，随时在震一下。所以当你那种感觉的时候，每次一震，你的感觉是什么？你不会哦很好玩，哦再震一震？不是的，经过这个地震的人，那一震的时候，那个脸上的表情，每个眼睛这样一瞪。要跑，不要跑，要跑哪里去？那种感觉马上在这里，那种静默就在于说，事后来了，事情来了。当你理解到大而可畏的神的日子要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静默无声。他提到说什么呢？神已经预备了祭物，好像那个末日像是个献祭的日子，神已经预备了祭物。而且把他的客人分别为圣。讽刺性的是，他所献上的祭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些得罪神的人，他们要变成一个献祭的祭物。因此第八节说到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耶和华献祭的日子。以后你后面会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它有很多的同义词，它称为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十八节说是耶和华发怒的日子，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含义，特别是代表一个审判，代表一个神的愤怒，代表神的一个公义。那么在那些日子里面，他再一次的提到有四种人是他要去惩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所提到的是从不同的层面看，跟前面的六个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平行却是不同的角度的透视。他所提到的这四种人，一种是政治的领袖，他提到说我要惩罚的是那些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首领和王子是政治的领袖，国家的领袖，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呢？因为政治的领袖有他们的责任，当整个的国家走向偏差，走向错误的时候，政治的领袖是必须负一个责任的。在犹大国的历史当中，好的王跟不好的王对他们的国家整个的命运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他们好像是个牧羊的人，带领的羊群走偏差的时候，牧羊的人是要负责任的。所以这些政治的领袖是首先神说到了献祭的日子我要惩罚的人，第一是这些政治的领袖。当然政治的领袖他们要负他们的责任，他们不是完完全全就是只有他们的错别人没有错。不过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你必须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就想到在中国古代的时候，像这种大地震啊大天灾的时候啊，皇帝啊有的时候会下一道这个诏书，就是圣旨啊，有一种的诏书你听说过没有？叫做罪己诏，就是犯罪的是我，是自我谴责自我认罪的招。比如说一个大地震开始了，皇帝就下一道招说，哎呀是我这个人啊不仁不义，我这个人做错事了，所以天要降这个灾难在我们的国家和百姓。那么因此这个罪己诏的意思，好像这个诏是对神说的，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错误，任何的那个，请你把罪降在我的身上，但不要降在我的百姓的身上啊，叫罪己诏。能够写下罪己诏的人是有一点自知之明的人，是在神的面前谦卑的人，因为他知道虽然即便是一个天灾可能跟他们有关系，当然 天灾是天然的灾害，不一定跟任何一个人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不过只是在心态上，就是在神面前一种谦卑的一个态度。反过来说，如果一个政治的领袖没有看见在整个的灾难的背后自己有一些应当反省和检讨的话呢，这是为什么神说我要惩罚的首先第一个是首领和王子。为什么说穿外邦衣服呢？我们穿外国衣服有什么不对呢？我们还染外国的头发呢，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衣服头发的问题，是所代表的是在犹太人来说，你效法的是一个外邦的，不是那个文化和风俗，而代表的是你所效法和学习的是外邦人的宗教。外邦人的宗教所代表的就是说偏离这位真神去敬拜假神，而你们作为政治的领袖，你们这样做的话呢，神所说的是在我将来要除灭的人当中，第一是政治领袖，第一，因为他们负很重大的责任。接下来他就说了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一节是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从圣经来看，特别从中文圣经来看呢，有点奇奇怪怪的。什么叫做神要惩罚那些跳过门槛的？听起来有点古古怪怪。大部分的解经家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里面曾经记载过一件事情，提到当时这个在很早期的时代，撒母耳做先知前后的时代，实际上在他之前，犹太人跟非利士人有一次的作战，以至于以色列人战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约柜，约柜的里面是象征着神的同在的约柜，在作战的当中战败了，约柜被非利士人俘虏了，因此他们把约柜搬到他们的神庙里面去了，他们一个神庙。结果呢，这个约柜放在他们的叫做大滚神，那个神的名字大滚，放在神庙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神像整个就倒了以后呢，头都断掉了，那个像神像的头断，那头卡在哪里呢？就在庙门口的一个门槛上。那非利士人很害怕，就立刻把这个神的约柜送还给以色列人，他觉得说这个东西放在神庙里面连神像都倒，可见这是一个咒诅，一个灾难，他们不敢收这个东西。也从此非利士人进他们神庙的时候不敢踏这个门槛，因为神像的头曾经在这里卡断了，所以因此这个神殿的门槛他们不碰。因此解经家常常提到说，为什么说跳过门槛，就是指的这些非利士人他们在进他们的神庙的时候不敢踩这个门槛，他们要跳过去，因为你进门的时候有一个门槛，你不能踩在门槛上进去，你就只能跳过去。因此可以指的是当时的非利士人，也可以指的那一些敬拜假神和偶像的那些拜假神的人。所以说我要惩罚的是那些拜假神的那些人，但是我一再的说了，这些人其实他说的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却去拜不是耶和华神，拜别的神，然后采取他们的那种风俗，就要跳过这个门槛。然后提到说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的房屋的，那又是说什么呢？这个主人这个字哈，在原文可以有两个意思，就好像我们的英文，我们说主啊主啊，那个 Lord， 这个主这个字呢，有时候用小写的话可以指你的主人，你是个仆人，你找你的主人。可是这个 Lord， 这个如果这个 L 第一个字写成大写的话呢，那个 Lord 就是指的神。这边所说的主人在原文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主人可以是指仆人对他的主人，但也可以代表的是什么呢？这个主人所代表的是他们所拜的神。那什么意思？在很多异教和这种偶像的敬拜的里面，一方面他们敬拜假神，一方面他们在殿里面献金钱献祭物的时候，常常是用什么呢？用强暴和诡诈得来的财物去献祭的。如果我们从中国人的社会环境，从台湾的社会环境，你就能理解这一点。很多人捐钱去盖庙的人，如果你要问你的钱怎么来的，怎么赚的，是干净的还是肮脏钱呢？如果人家问就了解了。这边所说的意思是，那些跳过门槛的就是那些拜假神的人，但是他们 把他们假神的神殿里面啊，这个房屋原文也可以解释为庙宇或者是房屋，他们把强暴、诡诈、恶诈、欺骗所赚的钱财充满他们的庙宇，你可以这样讲。所以他们不但是宗教上是错误的，他们整个的手段是错的。但是在中国的宗教里面，很多时候不会有人，譬如说你到庙里面，如果说要捐钱，或者说你要去盖一个大庙，你捐钱去盖一个庙，会不会有人问你说你这个钱怎么赚的吗？你是搞股票赚来的，搞黑市的生意赚来的，去贩毒赚来的，所以这钱我就不能收。通常我们是不会这样分的，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个神明保佑我赚了一大笔黑钱，所以呢要报答报答，来盖一个大庙。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就这边所说的，他们拜的是假神，而且用诡诈强暴的手段赚来的钱财去充满他们所盖的这个庙宇，这样的人神说我要惩罚的是这样的人。接下来第十节，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是在耶路撒冷圣城最北边的一个门，称为鱼门的原因，大概那边有个鱼市场，所以叫鱼门啊，鱼从那边进来的，那么也就是一个商业的一个中心。他提到说，从二城发出哀嚎的声音。二城的意思是，那个城里面有一个区域叫做第二区，或者说好像我们有时候有些城市分为城北、城南这种之类的。二城实际上也是在耶路撒冷的靠北边，跟鱼门的附近啊，就是二城。那边都是在耶路撒冷本身来讲是一个商业区，那边会发出悲哀的声音，发出哀嚎的声音。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惩罚的第三个商人。那你说商人有什么不对呢？做生意不行吗？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对犹太人的印象不太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哇，这个人好犹太啊。那你就可以了解了，犹太商人大概印象大概都含着一个负面的意思。所以因此当时的商人很可能就是这些在赚钱的手段上是不好的。他后面都提到第十一节的最后，搬运银子的，不但是扛银子哈，有时候你可以说算银子的。你知道中国人有时候也是买卖都有两把秤的，买进来东西一把秤，卖出去东西另外一把秤，你买卖银子的时候会不会有两把秤呢？所以你就知道整个来说的是谈到做生意的要哀嚎，因为到末日的时候这一切也要都被毁灭了。最后一个也是不容易解释的，十二节，那是我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扎色上澄清的。什么叫做如酒在扎色上澄清的？这个原文的翻译比较困难，不过大致上大多数的圣经学者同意这个所说的意思，就是一些，因为他提到酒，其实这个酒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你看中文的圣经如同酒这个字啊，旁边有打点点点点，意思就是说原文没有这个字，所以原文未必是谈到酒，但是谈到扎蔗，这个扎蔗的确是酿酒的时候有一些渣渣，所以因此中文加上一个如酒一样，就是因为那个扎蔗那个字是酿酒专用的一个名词，酿酒的时候剩下一些余渣。总而言之，大概可以确定的是说，神说最后我要在耶路撒冷来巡查，换了说找找看有没有好人，也找找看去照亮那些坏人。什么样的坏人呢？那些好像在渣滓上澄清的，也可以说这种人是一种醉生梦死的人，似乎他们的生活跟酒没有分家，也可以代表说这种人是一种非常傲慢自得的人，他们所依靠的东西好像依靠渣滓一样。他们依靠什么呢？后面就提到了他们的财产，第十三节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成为荒场，他们有葡萄园，他们所依靠的是这一切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到最后的末日要被证明不过是渣滓，完全没有价值。但是他们每天过的日子就好像哦，安了安了，没问题，钱财很多，房屋很大，葡萄园很大，一切没有问题。神说我就要巡查看这样的人，他们依靠自己的财物，依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至于忽略到当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一切都即将归于无有。他们也是某种程度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说神呢也不降祸也不降福，所以呢既然不降祸也不降福怎么办？自求多福吧， 这样的人，神说我要惩罚的是这样一样的人。所以这些是神再一次仔细的来宣告。然后到十四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你就看见这边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但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的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来如同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的毁灭。最后的一个毁灭，而且不是一个小小的犹大国耶路撒冷，而谈到全地。所以你会知道这两个是有点对称的。第一章二到三节讲到一个远的大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一个近的，讲到一个围观的犹大国耶路撒冷。然后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再一次重复这个围观的，这个近的犹大国耶路撒冷的命运。十四节开始又拉到一个远的长久的未来，最后的毁灭，但那个是一个全世界性的毁灭。所以因此那个日子是一个可怕的日子。十五节用好几个不同的形容词来形容，他形容那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极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第五个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这五个加起来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所以在这边所形容的是在末日的那个灾难是何等的可怕，而且是一个全面性的毁灭。十八节说神要毁灭，好像愤怒，好像火，烧灭全地，毁灭这地一切的居民，而且是大大的毁灭。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毁灭是怎么样的一个毁灭。不过当这一次回到台湾，听到很多人谈到台湾的地震，直接经历到的或者没有直接经历到但是事后看见的人所描述的，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地震的那种情形。不过比起末后的那个大灾难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那又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是当很多人提到那个毁灭的时候，想到的是每一个人讲到那个都有不同的那种感触。有一个弟兄他是军人，他是工兵，所以负责奉国家命令要去修补桥梁，要去拆房子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在那个地震的现场大概待了20多天。然后他就提到他们去到一个山，看到那个景象他们吓坏了。整个山，你可以说有的整个山上是原始森林的，整个山好像剥了皮一样，整个移动1个多公里啊。然后他们开过一个马路，本来是一个平的，就变成一个山丘这样。所以他们所有的军用卡车开过去的时候，好像上个山下个山，可是原来是个平地的。那个丘陵平的变成山，可以变成几十公尺高的山，所以整个平地被挤成山丘。所以这种情形他是无法想象说，如果地震的当时我就站在这个地方的话，哇，那种感受。那么所有的东西你都无法想象那种地震所带来的力量是多么的巨大。可是比起我们刚所看见的那样的日子是远远不如的。所以末日是一个何等可怕的光景。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一节最后先知的话语结束的时候，他提醒我们，他有一个呼吁。第二章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日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以前，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最后这个呼吁，一方面他呼吁我们趁着时候还有的时候，趁着还有机会，我们要聚集在神的面前。他三次提到在什么什么之前，在我们中文的翻译看得出一点点，不过似乎没有那么明确，如果看原文的圣经就很清楚。他提到三次说趁着命令没有发出来之前， 第二次提到说，趁着耶和华的烈怒还没有临到你们以前；第三次，趁着他发怒的日子还没有到以前。趁着什么什么以前，趁着什么什么以前，三次提到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任何的灾难，一个国家性的、社会性的灾难，或者我们个人的一些灾难，或者我们家庭所面临的灾难，其实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个好事情，英文叫做 wake up call， 好像个闹钟一样，把你叫醒了，说 ，OK， 这件事情临到。正在提醒我，但是真正的大灾难还没有来，神还给我机会。所以因此，当先知西班牙提醒以色列人说这些的事情要来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要聚集在神的面前，趁着这个命令，神的毁灭的命令还没有发出来，趁着神的烈怒那个最后的毁灭还没有来到以前，趁着神发怒的日子还没有到之前，我们应当聚集在神的面前。这个聚集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警醒。第三节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他呼吁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那些谦卑的人。什么是谦卑的人？就是遵守耶和华典章的人，叫做谦卑的人。我们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是愿意立志遵循神话语的人，在神看来是谦卑的人。我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他三次提到寻求，我们中文翻译两次，其实原文是三次。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人必然寻求公义，第三他会寻求谦卑。寻求耶和华，也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同时来寻求公义的时候，谦卑是内心的，公义是外在的。我们内心的谦卑表现在外面行为上的公义。这样的人，或许他说，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就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隐藏起来。这个隐藏的意思不是可以躲避，隐藏的意思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好像圣经上常常提到，当我们相信接受神的时候，神的宝血遮蔽我们，涂抹我们，遮盖我们，那个字的意思在这里。我们什么样可以隐藏呢？就是隐藏在神翅膀的底下，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所说的，隐藏在神的翅膀之下，隐藏在神的公义之下。神让我们穿上一个公义的袍子，因此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避过。我们所以能够躲避这个，不是你盖的房子要像核能电厂那种房子震不垮的，到了末日连这一切都没有用，也不是金银，金银不能够救你，任何的东西不能救你，不是躲离开像那种会地震的台湾你就没事了，任何地方都会有。昨天还有人告诉我说，波士顿好像也应该一百年有一次大地震，说明最近要来了，我不知道。但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因为当它毁灭来临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毁灭的。而且那个毁灭不见得是遥远的将来，可能就迫在眼前，不一定借着地震，不一定借着火灾，可能一个车祸，可能一个疾病，我们的命就要结束了。我们都要预备自己，预备的人就是那些谦卑，寻求谦卑，寻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或许在那个日子，这个或许的意思不是不没有把握，是有把握，但在神的面前顺服在神的全能之下。所以他说，或许神的恩典够用，使我们能够逃避这个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常常警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心里实在存着一个恐惧惊惶的心，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所行所为在你的面前赤露敞开，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是何等败坏的人。若不是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若不是你的恩典遮蔽我们，主，我们怎样能够逃避那大而可畏的日子呢？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未来。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到你的面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 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茶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